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2003年要开始制作这个读书节目的时候，首先当然呢是要为这个节目取个名字哦。为什么叫做书香园地呢？刘文心中有一幅图画，我们仿佛呢在心田耕耘，尤其在国内可能买不到这些书，因此刘文更希望在节目中能够仔细的读给你听，陪你读好书。那我觉得呢，我像是一个园丁一样哦，我希望每一天的浇灌呢，能够让你的生命成长茁壮，结出好果子。当然，我们一定要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必定会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耶稣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那最近我的生活呢，有了新的一个乐趣和收获，搬家之后有一小块田地可以耕种，在早晚呢浇水施肥，还有呢辛勤的照料之下，最近看到果实累累哦，那种心情，那种满足呢是很难形容的，而且也对上帝的创造发出赞叹。因此我更相信，当我们愿意用心的耕耘我们这一块心田，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成长，也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来的。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圣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救主的榜样，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圣爱所》。《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的榜样，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了不起的榜样或奇妙的老师来形容耶稣，不过类似这样的称呼与救主的使命并不十分吻合，因为他最基本的使命是来为我们的罪代死，好叫我们承受永远的生命。费城有位牧师刚讲完道，一位陌生人来对他说，我不喜欢你过分强调基督的十字架，与其强调基督的死，还不如教导我们基督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牧师反问那人，如果我照你的意思传讲，你愿意跟随基督吗？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牧师说，好极了，我们先谈第一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未曾犯罪的榜样，你承认你做到了吗？陌生人一脸尴尬地说，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牧师接着说，那么你的需要应该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榜样。 如果一个人想借着效法耶稣过完全的生活，在第一步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由于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承担世人的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好叫我们获得赦免。切记不要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到世上来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与天父重新和好。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如何能在你面前站立？如何能重新与神和好？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使我们脱离罪和老我的辖制，靠主的恩典活出蒙主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灵粮堂的《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刘文读这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是莫名的感动啊。100多年前的信息仍然可以深深的扎入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发光，让我们更明白清楚救恩的真理啊。今天会接续看到什么是信耶稣这一篇讲章。斯布珍用两次的讲道时间来分享什么是信耶稣，那由于篇幅的关系啊，刘文会用3次的节目时间和你分享，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四，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作为，让仍会犯罪的人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让仍会摇摆的人相信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信？不为你的感觉，不为你的作为，不为你的权利，不为你的身份，也不为你缺什么，只为耶稣说你要信，要信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耶稣是他的命令，也是他的祝福。信耶稣是他施恩典，在人里头产生渴慕。若非他的恩典，没有人能信耶稣。福音是给世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上帝叫一切的人信耶稣，这是福音，是上帝的命令。我相信上帝的命令绝对不会出错。上帝差耶稣基督来，就是叫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命令，是他赐给罪人的祝福。你信了耶稣，魔鬼再怎么欺哄，事实不改变，天国再怎么难进，信了耶稣就会进。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不可动摇。你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命令。罪人要听上帝的命令来信耶稣， 信耶稣是参加上帝的筵席，信耶稣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信耶稣是跨入天国的门槛。你信耶稣是为了你自己蒙恩，不是为了耶稣，是你的祝福，不是耶稣的祝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说，我已经六十好几，我是老罪人。我说，圣经没有说六十岁以上的老罪人不能得救。你说，我是穆斯林。我说，圣经没有说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穆斯林不能信耶稣。你说，我是醉鬼，我是迷失的人，我是好色的人，我是信邪教的。我说，无论你犯多大的罪，你是罪人，你信耶稣，耶稣能救你。你说，我一无是处。我说，信耶稣。你说，你不知道我罪大恶极吗？我说，信耶稣，别管你的罪有多夸张，要信耶稣，否则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要信耶稣。我说，感谢主，这是天国最美的乐章，一个大罪人也可以荣耀耶稣基督。你说，我恶贯满盈，但是我要信耶稣。我说，感谢主，恶贯满盈，救赎的恩典却没有穷尽。你说，我的罪是我一生的污点，期待得洁净。我说，耶稣的血洗净你的污点。你哭着说，我的罪一定该下地狱，愿主耶稣救我。我说，主耶稣的宝血必定将你救回来。你呐喊，我无法叫我的心改变。我说，你得救不在于你的心如何，在于上帝的心。你呼叫说，我没有理由信耶稣。我说，上帝爱世人，是你信耶稣唯一的理由。第五，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上帝就称你为义了，这是耶稣宝血的能力。无论你年纪多老，犯了多少罪，或心中有多少控告，相信耶稣，他的血就将你的罪完全洗净。你再仔细读这一节经文，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现在事，也是现在进行事，就是你现在不再被定罪，你未来不再被定罪，你到审判的那一天也不再被定罪，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被定罪。你不要说，我犯了罪，罪无可赦。我说，耶稣的血洗你洁白如雪，绝对不留污渍，因为以罪不两罚，耶稣已为你承受，你不用再受惩罚。你说，但是信了耶稣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我说，是的，上帝的灵在信的人心中与他原来的罪性征战。信主之后，人仍然软弱，但是所犯的罪与以前不同了，如今恨恶罪而不喜欢罪了。你说，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假设性的说法？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他若不背负，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若无法洗净，你怎么会知道？如果耶稣不背负我们的罪债，耶稣的血也无法将我们的罪全洗净，我们不就白信了吗？我说，哦，这是信耶稣的关键。信耶稣的信胜过怀疑的信，信耶稣的信是大有能力的，超过恐惧，给人基督里的自由。信耶稣之后，魔鬼会试探我们，我太清楚你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也没用的，或是欺骗我们，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别傻了，罪是天然的，是本性，罪没有什么啦，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各位朋友，我们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中，魔鬼的试探引诱叫你怀疑，你不用答辩，也不用挣扎，只要站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这是永恒的救恩。重点是上帝看我如何，不是我看自己如何。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我们的良心是宝血洗净的良心，不是天然的良心。 我们的圣洁是主的称义，不是自己的看法。新耶稣是站稳在他的救恩里，新耶稣是上帝的恩典，新耶稣是因耶稣救赎的缘故。斯布珍很少一个题目讲两次，这是少数的例外。1861年2月17日晚上，他用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负担。斯布珍以约翰福音第3章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延续上一篇信息，继续讲论信耶稣的意义。本章为信息整理。今天上午我讲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将时间用完了，只剩一点点时间讲因信称义。晚上我们来查考这节经文。第一，福音书所用的不被定罪是法庭用词，当法官宣判囚犯无罪，囚犯就可以立刻出狱。当罪人信了耶稣，上帝就立刻不再定罪，这就是称义。信而称义同时发生，不是信了之后才被称义，称义是因信耶稣，为上帝所悦纳，是立刻产生的结果。钉在耶稣十字架旁的盗贼，当他信了耶稣就立刻称义。称义是上帝看为无罪，立刻罪得赦免，罪全洗净，仇敌再也不能辖制，以蒙上帝的悦纳。信耶稣的时候，这些同时发生，因此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不再定罪是何等荣耀的事，除非见到主面的那一天才能明白。如同我们起初只能吃出熟的果子，过了约旦河才能吃到成串的葡萄，在旷野只有玛纳，到应许之地才有奶与蜜。有人问，信耶稣时上帝称我为义，人生难料，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事，人会改变，那么上帝还称我为义吗？我说，上帝知道我一生的年日，知道我能做工的时间，时候满足我就如飞而去。无论我还能再活多久，我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信是持续的相信，上帝的称义也是持续的。即使年老体衰，我依然因信称义。活着就信耶稣，信耶稣就持续称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圣经写道，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罗马书第一章17节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约翰福音第3章18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请记得，信耶稣是关乎永恒，信耶稣就披上基督公义的外袍，与你参加天国筵席穿的是同一件。你不用怕这外袍不会随着时日的久远而褪色，天地都会改变，基督的公义不改变，公义的外袍不会被重铸，不会遭小偷，即使你有时难过哭泣，基督公义的外袍也不会因而消失。因着信，自存永存的基督成为我的公义。被上帝称义是完全的，不会一半称义一半定罪。耶稣的救赎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添加。若要求人做什么才得恩典，那就不是恩典。唯独圣经有这启示，恩典与工作像水与火，彼此不相容，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罗马书第8章33节说道，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请注意，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控告时，你不用去答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就是你蒙恩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说成了，不要让你的软弱遮蔽主在十字架上的应许，不要让你的软弱怀疑主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即使仇敌可以让我们软弱的脚受拘禁，我们的口仍要称颂；仇敌尽可捂住我们的嘴，我们的心仍要歌唱。信耶稣恩典无止境， 救赎已成就，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一直到永远。愿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上帝的话说不被定罪，永远有效用。今天聚会完，要把上帝这句话带回家。英国乔治三世在位时，新公园街浸信会某执事的儿子因参加制造伪币的犯罪集团被判死刑。当时的传道人吕本到法院求情无效，隔天清晨要执行死刑。吕本仍不放弃，到白金汉宫求见国王，一再请托乔治三世。直到半夜，乔治三世受到感动，给他一张特赦令，并说希望来得及。吕本出了白金汉宫，立刻骑马赶赴刑场。到达时，其他死刑犯都已执行完毕，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预备上绞刑台。感谢上帝，吕本带来国王的特赦令救了这青年。特赦令不只是一张纸，而是具有效力的事实。国王的命令尚且不更改，何况是上帝的话语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爱
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四十九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一部分的下半段，也进到第五十章，同样的主题上半段呢，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篇讲章，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是信耶稣？无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人，我们都要再更清楚什么是信耶稣呢？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